我哋一同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到我哋得以遇见主耶稣你，在生命当中得以经历神你的恩惠。求圣灵你开我哋的眼睛，开我哋的耳朵，听见上帝俾我哋的说话，亦都光照我哋的内心，使我哋知道点样去依靠圣灵去过我哋的生活，俾我哋的日子。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人生在世，即难免有啲嘢咧系控制唔到嘅。咁咧，当有啲嘢控制唔到嘅时候咧，即无论系身处一间企业啦，一间初创公司，或者咧一个家庭，一个人解决唔到嘅啲事嘅时候咧，你会点样做啊？咁应该就揾人帮手啦，即一个人解决唔到，咁咪揾人帮手咯。咁就希望咧喺同一屋檐下嘅人咧，就可以群策群力咁样去解决件事情。但系咧，谁不知咧，当人去开始尝试合作同埋分工嘅时候咧，我哋又遇上另外一啲嘅问题。咁可以系包括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啦，有时能力错配咗啦，有时咧特别喺职场上面，大家啲同事收入唔一样啊，咁就会有啲妒忌啦。有时咧又会因住沟通嘅失误咧，就会引申一啲嘅误会。又或者咧，甚至乎又会衍生一啲政治角力嘅问题等等。我咧识一位咧拥有50多人嘅科技老板公司，佢咧花咗好多嘅时间、精神同埋心机去学习管理，又好努力咁创新啦，亦都系好努力、好努力咁样工作。甚至咧跟从埋风水同埋命理嘅指点，着上咗合适嘅颜色嘅衣服啦，甚至乎周游列国咧去揾咧旺佢嘅嗰位伴侣，为嘅咧都希望可以做得成，即系嗰个公司为嘅系可以成事。各位朋友，喺你人生嘅经历里面，你觉得自己其实系一直依靠紧啲乜嘢去成事呢？你想一想，你其实一直依靠紧啲乜嘢去成事呢？圣经咁样讲到，佢话你们知道，你们还是教外人的时候，往往会遭受迷惑，被引入歧途，去拜那些不能说话嘅偶像。我哋今时今日活喺香港地，我哋有冇机会俾啲乜嘢去迷惑咗呢？使到咧，我哋一生人营营役役，却唔知道咧，最后得到嘅只系嗰啲转眼成空嘅东西，又或者明知我哋得到嘅只系嗰啲转眼成空嘅东西，我哋喺香港仍然系营营役役咁样过生活咧。香港地嘅故事有好多，包括有经济起飞，但系就楼价高企。冇火山，冇地震，但就股灾频繁；效率好高，但就精神好紧张；生活系好方便，但就投诉多多；社会好共融，好多元共融，但其实彼此之间好少交流。究竟我哋嘅人生系追求紧啲乜嘢呢？调翻转讲，我哋作为信仰基督耶稣嘅教会群体，我哋咧系一同宣称耶稣系主。圣经里面讲到是圣灵感动我们去讲出耶稣是主，于是我们就应该要认定人生所追求的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要向神交账。而今天的经文更加提醒我们留意的是，我们是向同一位神去交账，所以我们是依靠同一位圣灵去得到不同的恩赐，依靠同一位圣灵是得到不同的职分，去侍奉着同一位主。我哋做嘅事情或许唔同，我哋都咧因住成就唔同嘅事情而带来唔同嘅果效，因为我哋系送奉紧同一位神，而同一位神就喺万人当中运行紧万事。圣灵彰显喺各人嘅身上，为嘅系要使人得益处。公元前536年，犹太首领所罗巴伯带住一班被掳至巴比伦的40000多人返返去他的故土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毁了。于是所罗巴伯就答与连同祭司约书亚一同去立定圣殿的基石，重新建立返祭坛，按住律法书所写的教导百姓献燔祭，又协助他们恢复返守节期。 民众就是在所罗巴伯的督工之下开始重建圣殿，但不用过了很久就受到当地人的反对而被迫停工，直至二十年后藉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众民才重新开始工程，公元前516年重建圣殿正式完成。这个跨越二十年的重建圣殿工程，正正靠的就是藉着所罗巴伯的领导力和开方的毅力，再加上祭司约书亚对活出律法的敬虔和教导，再有神用得着先知所领受又讲的劝勉说话，才让到二十年的重建圣殿工程完成，成为了第一批被掳归回人心惶惶的流散者重拾信仰的重要事件。我想大家想一想，想一想你在教会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想一想，想一想你在教会认识的每一个人。我们要相信神已经藉着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成就了不同的事情，造就了不同的成效，让人得益。但我更加想你特别去想，有没有其中一位是为主大发热心的弟兄姊妹在你脑海里面，你可想到圣灵怎样将他们彰显在他们身上吗？你见不见得到神怎样藉着他使人得益呢？圣经这样讲，他说这一切的恩赐都是由唯一的同一位圣灵所运行，按住自己的旨意个别这样去分派给各人。神今日仍然在万人中运行万事，他遍插全地，为的是让万人去敬拜他，愿恩惠归于这殿。除了圣灵所赐的恩赐列表之外，圣经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比喻去形容圣灵的，就让我今日在其中介绍五个比喻，好让我们今日对圣灵有更全面的认识，了解更多圣灵在天国子民当中的工作，就是你和我在当中的工作。并且邀请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哪一个比喻呢是在你生命中最有共鸣的。今天所分享到的五个比喻呢，就分别是鸽子、膏油、火、活水和风。首先分享圣灵好像鸽子。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鸽子的比喻所给我们的随时安慰。而圣灵呢，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呢，常常是伴随着恩赐。这幅相呢，是我在很多年前，应该十年前之内啦，咁喺我是在纽西兰影的。咁啊，隔离那个是我在神学院第一日入学礼的时候认识的同学，坐在我隔离。当时他的样子鬼鬼地，咁我就有啲惊讶，问他是不是混血兒咁樣，但佢話唔係咁樣。咁咧，我哋預視者咧就一拍即合。點解咧？因為佢都係一個踢波嘅人，佢用左腳，我用右腳，成為咗咧，我簡直覺得自己係大刺猬巧如呢個泰來一樣。咁所以咧，我哋就係一個好夾嘅人啦。呢個旅程咧係佢讀完神學之後翻咗去紐西蘭生活，嚟緊會準備出宣教工場嘅一段相遇。喺这个路段里面伴随着很多鸽子。我呢就好像比喻着我们惺惺相惜啦，亦都呢分享了很多呢神怎样是安慰我们啦，神的恩慈怎样降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会彼此分享神怎样引导我们的言行，温和地修正我们自己各自的缺点。这个都是好像有弟兄一起去陪伴住去成长一样。我们在教会同样都是神的儿女来的，我们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彼此代祷或者关心帮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为着彼此去祝福。我们在同一位圣灵中体会神的恩赐，亦都同一位圣灵当中去见证上帝的信实。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受浸之后，就受圣灵的带领上了荒野受魔鬼的试探，到第27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附近的士兵、祭司长、律法教师、长老，甚至是隔离被钉的强盗，都笑着耶稣，你都救不到自己， 神点会真系喜欢你啊？仲系咯，耶稣曾经讲过，你系神嘅儿子啊嘛，你救自己啦。原来呢啲嘅试探，正正系第四章魔鬼对耶稣嘅试探嚟嘅。纵然耶稣喺身心灵落喺极度嘅困苦当中，甚至佢觉得神离弃咗佢，但系佢仍然好肯定圣灵已经像甲子降下嚟，落喺佢嘅身上。佢系神嘅儿子。圣灵在耶稣心忧伤得要死的时候，引导他在客西马尼园这样祷告。他说，我父啊，如果可能的话，求你使这杯离开我吧，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旨意。耶稣就走上十架，成就了救恩。圣灵好比甲子，安慰神的仁慈，引导我们的言行，问我们修正我们的问题。这个同你的生命有共鸣吗？圣灵的另一个高油、圣灵的另一个比喻是高油。耶稣引用以赛亚的说话在自己身上，有人将以赛亚的书交给耶稣，耶稣就打开了，找到一处这样写，然后就读出来。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在教会当中呢，有一些典礼，这些典礼呢有机会是包括按立牧师、按立执事或者差遣宣教士。我们一阵都会有差遣短宣队的环节，总会呢有一些人呢是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为他们祈祷，这些环节一定会有。这个呢就正正呼应了圣灵作为高油，以教会的名义赋权他们担任特别的职位，或者承担主所吩咐的特别事工。这个程序除了是一个祝福和差派的祷告之外，更加是祈求圣灵常常在他们的身上，使到他们在职份和事工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就好像撒加利亚先知所梦见的异象一样，他梦见什么呢？他就是梦见看到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右边，一棵在左边。撒加利亚先知问天使说，这个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啊？跟住佢再问天使，呢两支橄榄枝喺两个流出金色油嘅金嘴旁边系咩意思啊？最后天使答佢，佢就话呢个系两个受膏者企喺普天下主嘅旁边。呢两个受膏者所指嘅就系所罗巴伯同埋祭司约书亚。呢两位仁兄就系企喺普天下主嘅旁边，帮助喺被掳归回时代嘅以色列民重建圣殿。重建律法，重建社区，他们靠的就是正正在左右两棵橄榄树枝所流出来的油来点亮灯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做《我的灯需要油》，这首好像是儿歌来的，不过我发觉其实未必是儿歌，不过成日都即会经过儿童的时候会听到，那不如我们一起唱吧。我的灯需要油，求主上赐下，我照我灯永远发亮光。我的灯需要油，求主上赐下，是我灯发光到主作王。唱和散啊，唱和散啊，唱和散啊，可万王之王。唱和散啊，唱和散啊，唱和散啊，可我王。我的灯需要油，求主上赐下，是我灯永远发亮光。我的灯需要油，求主上赐下，是我灯发光到主作王。圣灵好比高油，赋权分别作特别的事工，这个同你的生命有没有共鸣呢？ 第三个比喻咧系火啊。约翰咁样讲，佢话我系用水给你们施浸，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嚟，我就系、是、帮佢解鞋带都不配，佢用圣灵同埋火嚟给你们施浸。这个是施浸约翰向民众介绍耶稣所讲的说话来的。正在他介绍耶稣之前，施浸约翰就不断地训斥那里的以色列民的民众，就说你不能够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一定有神照住，你们行为应该和悔改的心去相称，包括要将有的东西分给缺乏的人，做税吏的就不可以多收税款，当兵有权的就不可以做勒索。圣灵好比火，意思就是要炼净生命，结出果子。人往往呢总是在遇上不如意的事情呢，就是同时经历到圣灵之火的时刻。事实上，施浸约翰正正是贯彻责备这份的职事，以致因为责备希律王而被下监。人落在困难和苦痛当中，若果是出于自身的罪，心就要悔改，行为要改变。但是若果是出于其他人所犯的罪，那个破碎的心仍然需要去转回上帝，仍然要学习在敬拜当中相信和倚靠那位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而死的耶稣基督。包曼是一个美国人 Dan Bowman， 他的父母分别来自瑞士和瑞典。在1997年1月的时候，他踏进了伊朗这个地图。他去伊朗的目的，为的呢是很希望跟伊朗的人民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当时伊朗呢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现在都是。他对于在国内有人入去传福音呢是会赐予死刑。但是包曼他很有信心。他这一趟伊朗之旅的历程，两个礼拜历程里面，他发觉没有遇见任何的阻挠。他甚至觉得伊朗人很好客，也都得到不少传福音的机会。但是慢慢想不到的是，在两周的丰收之后，当他离开伊朗的时候，在边境管出境的官员呢就拿了他们的护照去检查。一检查就检查了6个小时。跟着情况急转直下。当他6个小时之后，审讯官就为他们套上头套，车了他们去一个钟头以外的地方，落错车之后就审问他们。包曼在被捉的那一刻就再打定主意，要完全地诚实面对审讯，所以他只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来伊朗呢为的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爱分享给伊朗人，即使他知道这个辩护招供会换来死刑都好。在审讯官的眼中，包曼这个诚实是极端不合作的行为，所以他每一次的审讯都会同他，即都会对他痛打一番，希望进一步逼出更加即政治犯的即口供。包曼稍后呢在守卫之间的倾偈听到呢，原来他是被关了在伊朗最恶名昭彰的艾芬监狱。这个监狱呢是专门去关那些最危险的政治犯，所以包曼就开始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他什么都做不到，倘若上帝不行奇迹的话，他就必须永远留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这样被孤零零地关在一个单人的监狱里面，唯一可以透气放风的时间就是每个星期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站在一个透天的小天井仰望下天空。他当时看不到出路，内心面对着更加残酷的心灵折磨，他陷入信仰的危机，内心有很多解不开的疑惑，上帝是良善的吗？上帝爱我吗？他如果爱我，为什么不救我出去？这些问题就好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他的生命，他真的受够了，整个人沉了在谷底。还记得某一天他醒来的时候，他们自己说，如果一世都要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自行解决呢？他不想再留在监狱里面，他瘫在地下，体会到自己生命的破碎，内心充满了羞愧。然而就在这个时刻，他见到一个异象，他的牢房突然充满了荣耀的光芒， 包曼转头见到耶稣，他面带微笑伸出手，就在包曼人生最低谷的一刻，耶稣在异象中出现。耶稣对他说，他说我答应你，今次我会带你走过的。就由这一起直到今日，包曼就不再有自杀的念头。不过耶稣没有立即为到包曼去走出苦境，更加要求包曼提出，即更加提出一个挑战，就是包曼要去爱他的敌人，就是那个不断地鞭打他的审问官。一想到审问官刑期，即是鞭打那种的狠劲，包曼怎么都不能够去即爱那个人。他心想太难为了，不恨他都算不错啦，还要爱他。但在内心煎熬了很久之后，包曼终于在祈祷里面这样问神啊，究竟你对那个人的看法是怎样的。就在那一刻，耶稣就敞开包曼的心，他开始看到耶稣对这个人的爱是怎样，耶稣怎样从起初就爱这个人，怎样做他，怎样爱这个人的家人。包曼不会忘记他同埋呢个人见面见最后一面嘅情景，当时佢唔知系见最后一次，但佢心里几啲咕噜，因为土又期咗，上帝又吩咐咗，唉，佢几啲咕噜嘅时候，唔知佢入嚟嘅时候又会点样去折磨佢，但佢突然间转念就讲咗出口啦，佢同佢咁样讲，佢话先生，如果呢世人我要日日同你见面嘅，我哋不如做朋友啦。跟住对方好断然咁样回答，佢话呢个冇可能嘅。包曼不放弃，他再说，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你的名字啊，不如我们由这个告诉名字开始我们做朋友啊。于是他甚至乎伸出手再对审讯官说，让我们做朋友啊。当包曼伸出手的时候，那个人站了起身，整个人好像冻结了一样，他开始不由自主地去颤抖。好几分钟之后，他终于伸出手去握住包曼，握完之后有十分钟他泪流满面，然后他先开到口讲，包曼，我的名字是李泽克，我很乐意做你的朋友。那一刻包曼就领悟到，在耶稣里没有一个硬到改变不到的心肠。就这样包曼学习并且经历了怎样去爱他的敌人。随后包曼在法庭里面接受审讯，纵使他知道他被判，即是他被审问的日是从事宣教事工和从事间谍行动，是但一样都足以死刑。他本身很惊很惊，但当法官一问他，先生请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前来伊朗，突然间有一股勇气在内心升起，他眼望眼地对着法官说，他说我来伊朗就是要告诉你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迹。于是讲完一次又一次。聆讯之后，由包曼被捉到九个星期之后，包曼终于被释放了。或许有人会问包曼，或者我们都会问，当初若果真是从上帝来的感动要他去伊朗，那为什么他会遇见这样的艰险呢？包曼是这样答，他说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包曼之后很喜欢跟人传讲，他说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羞愧，我们的破碎，耶稣都要在当中跟我们相遇，他能够拯救我们，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处境，耶稣是良善的并且爱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你愿意为主被圣灵去焚烧吗？你愿意为主倒空，被主破碎吗？你愿意为主被熬炼成精金吗？我们一起去读出荧光幕上黄色那段的经文，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圣灵好比火，炼净医治到得着整全的生命，这个同你的生命有共鸣吗？第四个比喻是活水。如果呢一阵崇拜后，你能够给你揀一份随心所欲的礼物， 咁你想得到啲咩咧？任拣咁样谂一谂啊！而你谂到嗰样嘢咧，其实系反映紧当下嘅你最需要乜嘢先至能够满足到你。一般嚟讲咧，我哋即系满足系可以喺边度嚟噶咁样？咁可能可以系舒适啦，包括舒适嘅居住环境啦、背山面海啦、家私电器啦，最好有个 AI 工人啦，或者更好嘅系哆啦 A 梦咁样嘅。又或者咧，满足可以从何而嚟咧？可以从权力而嚟嘅，你可以揸 fit 啦，做决定啦，引领机构公司一声令下万人和应，或者咧甚至乎做个 KOL 都唔错嘅。咁另外啲满足仲喺边度嚟啊？例如明星啦、金钱、朋友、家人等等。但系咧呢啲咧都系只系次一等嘅礼物嚟嘅啫。耶稣有一日嘅正午咧，喺井旁遇上一位女士独自打水。佢主动咧向佢说话，请你俾我水喝啦咁样。嗰日嗰个女士系撒玛利亚嘅妇人，于是佢点样回复耶稣呢？就系佢按住当时犹太人同埋撒玛利亚人系唔会共用器皿而拒绝咗呢个犹太人嘅耶稣嘅。但耶稣就继续同佢对话，佢咁讲，佢话人若喝我所赐嘅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嘅水要喺佢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调翻转，妇人就反过嚟问耶稣要水啦，因为佢实在咧唔想再一个人正午嘅时分最晒嘅时刻出嚟打水啦。耶稣就讲出咗妇人嘅身世，并且教导佢敬拜神系要以灵同埋以真理去敬拜父。就系呢个同耶稣嘅相遇，妇人嘅生命被全面更新过嚟。佢知道藉住圣灵同埋耶稣嘅救恩，咁样去敬拜父神嘅时候，生命就能够得到满足，唔系嗰啲次一等，只能够维持片刻嘅满足感，而系信耶稣嘅人，生命喺圣灵里面可以得着活水江河嘅滋润，生命中得着平安同埋永不止息嘅爱。以弗所书系咁样讲，佢话这样，你们既然在爱中生根建基，就有能力与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怎样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的？原来就是当爱受到考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懂怎样去爱。现实的教会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群体，历世历代的教会甚至犯下种种的罪行，经需要神的责备、修剪和怜悯，直到今日的教会都仍然都是。但是环球所见，我们今日基督教会仍然是遍布全球，所以我们仍然能够对教会存有不死的盼望，因为神会责备、修剪和怜悯他的教会。当转浸人开始在让福音传进社区这个异象中前行的时候，我们准备好没有？我们准备好去接待和爱那些和我们个性不同、出身不同，甚至彼此都觉得怪怪的人没有？我们可会被过去的成功案例或者失败挫折限制圣灵的工作呢？我们会不会不自觉地落入了追求次一等的满足感，反而忘记了我们要一同单单追求满足神呢？我很喜欢这两年每次执事会开会前都会唱的一首诗歌，随后会有牧师的圣经的分享和一同祷告。这首诗歌提醒了我们要记得在活水江河中取水，免得在侍奉、在忙碌的侍奉生命中反而日渐的枯干。诗歌叫做《生命活水充满我》，让我们藉着诗歌回到活水江河中取水。麻烦开一开音响。在侍奉当中感到干涸的弟兄姊妹交上给你， 主啊，愿你带领他们回到活水江河当中，让我们一同的去单单渴慕你，经历那份生命的改变。圣灵好比活水，这个同你的生命有共鸣吗？最后一个的比喻是风。神在创世的时候将气息吹入泥土，泥土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我们日常的呼吸其实同样都维持着你和我的生命。这一幅相是有一次退休的时候，我们在长洲拍的。因为风的相其实很难找的。咁呢，但係呢幅相呢，你稍微 zoom 近少少呢，咁就会睇到係几大风嘅，即係会吹住。呢个地方呢，就係呢长洲有个特色，就係呢佢架十字车好细架啦。同埋呢有机会呢急症嘅时候呢，佢要呢经十字车就车去呢个直升机亭，然后就送去东区医院㗎啦。咁我哋咁啱嗰次retreat 嘅时候呢，就遇到呢一幕咁样。圣灵是即系风，佢创造使人活跃，使人重生。耶稣就向犹太人嘅官长尼哥底母咁样讲，佢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圣灵使人重生，佢话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佢不晓得从哪里去，往哪里来。凡从圣灵生嘅都系咁，意思就系话我哋其实唔能够控制圣灵嘅工作嘅。只是我们却可以在一呼一吸当中去记起生命之主的同在。在灵修传统当中有一个叫做有一个称为归心的祈祷，就是教导我们藉着一呼一吸去将心思集中在和主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吸的时候做一个呼吸的练习，吸的时候就是默念耶稣的名字。呼的时候呢，就是将前累住我们不能够跟神亲近的时候呼出。所以吸气的时候可以叫耶稣的名字，呼气的时候就可以讲话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就是一个其中一个灵修传统的归心祈祷的方法，为的就是帮助我们将心思集中在跟主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原来我们是可以藉住留心最不需要刻意思考就可以呼吸的正常的人生的里面，我们慢慢去学懂一颗感恩的心。当风吹起的时候，神看顾着我们，神要重生我们。就是这种感恩的心，以致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太正常的无常甚至反常的人生遭遇的时候，仍然可以感受到圣灵之风的吹起。渐渐学识了无论是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定是在清风送上的写意生活当中，都能够看见神国度的彰显。圣灵好比风，创造使人活跃重生，这个同你的生命有共鸣吗？圣灵的五个比喻是甲子、膏油、火、活水和风。哪个比喻在你的生命中最有共鸣呢？鼓励大家在今个星期记下最有共鸣的那个圣灵比喻，还有想想这个比喻怎样在你的人生、日常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产生了共鸣呢？在结束之前，我想分享到一个小故事。张浩文在一家跨国的企业公司营运总裁很多年，工作很忙碌，不得咧，去即系花好多好多时间去工作啦，甚至乎经常就出 trip， 好多次咧一走，好多次一走就六七日啦。咁所以佢好少有时间同妻子同埋佢嘅儿女咧去相处。有一日咧系女儿晴晴六岁嘅生日，咁张浩文结束咗一连串长途工作之后咧，翻到屋企，咁为咗弥补啦对孩子嘅亏欠啦，所以佢就决定咧夜晚揸车就带孩子去游乐场同埋购物咁样嘅。咁当完咗之后呢，咁就私家车就载住咗六岁嘅晴晴，咁就经过咗百货公司百货商店，再穿过邻近嘅街道，差唔多返到屋企嘅时候呢，小女孩突然间喺后排问爸爸，佢话爸爸你嘅屋企喺边条街道啊？跟住爸爸问佢啊，你讲咩呀？你条街喺边条你个屋企喺边条街道啊？跟住张浩文就愕然啦， 原来咧，佢发觉咗，虽然晴晴咧知道自己系佢嘅爸爸，但系咧佢唔知道咧，原来佢爸爸系住埋同一间屋企嘅。佢于是咧，张浩文突然间就醒觉咗啦。佢话啊，虽然我可以令佢相信佢哋系住埋同一间屋企嘅，但系孩子对佢喺生活中嘅位置咧，就其实好唔确定，好模糊啊。系啊，呢啲不确定感觉咧，其实不断咁出现，佢自己都观察到。因为呢啲细路跌伤咗个膝头哥咧，佢系一扑就扑埋阿妈度咯。跟住啲功课唔识做咧，明明阿爸已经喺屋企噶啦，但系佢都要等几个钟，等阿妈翻嚟先够胆问。所以张浩文佢有呢种感觉，而佢相信咧晴晴都会有。点样可以扭转呢种局面呢？就喺一个夜晚嘅里面，情况终于有机会改变。呢一晚咧，晴晴咧佢好想喺后院里面建立一个秘密嘅藏身处。于是咧，佢就即系尝试好多嘅方法啦，但系遮极都遮唔到佢自己。佢忙咗好几日啦，亦都同啲邻居去商量点样做，但系就系搞唔掂。整好嘅石板墙咧又跌翻落嚟咁样，咁最尾就喊啦。于是咧，爸爸就问佢啦：，晴晴，你知唔知咧？你需要啲咩嚟做呢样嘢噶？跟住佢话咩啊？你需要差唔多60块砖啊！是啊，但我哋冇咁多砖啊，咁我哋去搵啦，喺边度啊？5金铺咯，行啦，快啲着鞋，我哋上车啦咁样。两父女咧就喺夜晚行咗揸咗10几公里，去到一间5金铺咧就买砖啦。佢哋开始搬砖啦，咁啊一次攞一块啦，又要攞上手推车啦，又要推过去架车度上车啦咁样，咁已经即系要好多时间噶啦。最惨就系咩呢？晴晴咁样问爸爸：求下你啦。你俾我嚟搬啦，爸爸，求下你啦。跟住个爸爸心谂，咁啊有排搞，即系通宵都搞唔掂。咁但系咧，无论如何咧，晴晴已经走埋个砖道去堆搭，然后就推车，然后再搬上去。于是突然间，呢位张浩文爸爸终于明白咗啦。佢意识到女儿只系咧想用咗成个嘅晚上同佢一齐，佢哋两个已经好难得有咁样单独相处嘅机会。爸爸知道女儿只是想要留住这个时刻，于是张浩文就背靠住一个木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等他了。晴晴又耐心地搬一块接一块，他放松了之后，他开始跟爸爸聊天，跟爸爸讲一下他砌的东西，他的学校，他的朋友，接下来要上什么电脑课程。张浩文终于明白，他们虽然是在这里买砖要砌一幅墙，但实际上他们是一块一块地拆一幅无形的墙，一幅差点将自己和孩子隔开的心墙。由那一刻起，张浩文学习了妈妈一早已经知道那些小窍门，就是怎样和晴晴一起看那些不想看的电视剧，怎样和他们一起的时候不看报纸杂志，不看手机，而是全副身心地陪伴他们。孩子需要的就是父亲能够在自己的身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人生里面所成就的大事小事，又或者今日听日你想成就的大事小事，究竟我们是建立着一幅墙去隔开着神和我们，还是我们所做的事是拆着一幅墙联系翻神同我哋咧？你们却要切切渴慕那更大嘅恩赐。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人往往喺尽力过后、失望过后，先至真正明白，不再依靠自以为可以依靠的势力和才能是什么，然后才渐渐懂得依靠圣灵方能成事的真谛。就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更多发现圣灵的同在，使我们可以行在圣灵当中。就让我们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更多更多依靠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可以行在圣灵的团契当中。